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主日平安。在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给大家来唱一首歌《爱的真谛》。
爱是恒久忍耐又勇气，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走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故意，只喜欢真理，万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主日，又是我们欢欢喜喜来到主的面前，敬拜、赞美、聆听主的道的日子，也常常是我们心灵得洁净、得喂养的日子。真的感谢天父的信实慈爱。教会在制定讲道计划主题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听说新冠病毒这一回事，就更谈不上居家隔离。教堂我们不能去教堂敬拜，教会化整为零，基于家家户户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家呢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重新回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五口之家，如何过和谐的家庭生活，这就回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追求中。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创世之初设立婚姻，建立家庭，感谢主爱教会，建立教会，愿主的灵此刻在教会的每一个家庭自由的运行，将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求主洁净孩子的口舌，成为主话语的口道出口，无论我说的还是听真听的，都蒙主的洁净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我们这是三者牧师的最后的结语哈，就是在说一切的顺服都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因为我们要彼此顺服。那么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呢，就是第二步，彼此相爱哈。
好，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彼此相爱这几个字熟悉吗？这个熟悉吗？
熟悉，很熟悉。
是的，好，那么我们知道。觉得这个序的话最多应该就是说在圣经中哪几本书里面出现呢？有大家有想过没有？
我记得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次提到这一句话。
对对哈。所以呢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既然我们说彼此相爱是秘诀，那何谓彼此相爱呢？我就打开圣经搜索一看哈。没有想到彼此相爱在旧约里面都有，原来以为这个只是新约的序啊，居然在旧约里面也有，而且就是我们最近都在查考的箴言书里面，特别是弟兄团契他们最近也在查这个箴言哈，所以我想请弟兄读一下这句话，然后分享一下他对这个彼此相爱有什么认识。
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言15:17。确实是这样，我自己感同身受啊。一个家庭里面如果能够彼此相爱的话，即便是生活拮据一点，也比生活富裕彼此相恨要来得强得多。
是的，我们谢谢那个弟兄的分享哈。所以呢我们在查考的时候，也就与我们屏幕上看到的，就是彼此相爱原来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是不是？
然后如果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就会别人就会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啊。然后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保罗也是勉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所以是神的。他在这里谈到的彼此相爱，是因为是神的教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还有我们经常唱的歌，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什么？因为是神，因为是爱，是从神来的哈。所以说如果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神就住在我们中间了哈。弟兄姐妹，原来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我们彼此相爱呢，就是彼此操练从神而来的真爱，用那个真爱我们的身上彰显。那什么是真爱呢？我们看下一个神来词哈，下一个神来词，对对哈，真爱就是我们所能想的，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四到八节的那个我们也就是刚才我和弟兄我们两个唱的那首歌哈，就是说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哈，爱是不嫉妒，对，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哈。所以说呢，这就是说我们说彼此相爱，原来就是我们是每个主的门徒必须操练的。那么在家里面如何操练彼此相爱，如何操练主的真爱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看看保罗当年从主而来的启示，让我们在家庭里面如何操练彼此相爱。好，说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呢，一般就分为两个方面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和谐的夫妻生活，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的5章22到33节。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和谐的亲子生活，就是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哈。那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6章1到4节的经文哈。那好，那我们就来看看经文中。今天我们经文中的提到的夫妻关系，保罗呢在谈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呢，是把夫妻关系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呢一起来类比来说的。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视频上有红色的和黑色的字，红色的呢主要就是有关这个教会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的。为了帮助弟兄姐妹更能够看得明白呢，我把这个经文排了一下，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哈，就是左边呢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右边呢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经文读了一遍，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哈。所以呢，我呢就读丈夫和妻子这边的哈，我请弟兄帮我读那个基督与教会关系的那一点，好吧？所以从22节开始，我先开始哈。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继续。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整是保养护膝，
正如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阿们。所以我们感谢神的话语，愿神祝福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以后，我们知道从22到24节开始呢，保罗从22到24节主要就是讲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个这一个部分呢，三周牧师已经讲过，我就不重复了哈。我们从25节开始， 来看保罗就是讲爱了哈，就讲爱就是讲丈夫当爱他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那么既然说爱妻子，丈夫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我们就首先来看看基督怎样爱教会呢？好，我们就首先我们看那个第二十五句，就是说基督爱教会，为什么？为教会舍己哈。所以呢，基督爱教会的爱呢，就是舍己的爱。因为我们主耶稣自己也说了，就是说他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是不是？哈，主为我们舍命，就是我们才知道何为爱。特别是保罗就在那个罗马书就更说到了，就是说当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就是说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个基督爱教会的爱是牺牲的爱。好，我们再往下走。然后那基督爱教会的爱，他第二个爱是什么呢？是保养不息的爱。因为在二十九节说，整是保养不息，就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基督为什么保养不息他的教会呢？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因为这个是在保罗在我们的以弗所书前面的时候，在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曾经提到，就是说，就是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成为教会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哈，所以说，因为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爱教会保养不息。然后丈夫爱妻子，因为也要像爱自己一样，因为妻子就像丈夫的身体一样。好，那么呢，我们在这里我查了一下这个保养哈，保养就是英文里面它翻成有翻成 nourish， 也有翻成 feed 的，就是一种耕给，一种养育哈，就是一种提供那个提供他所生命所需要的东西。就像耶稣，我们说的耶稣是我们的最大的牧者啊，我们并不是缺乏啊。那个顾惜是什么意思呢？顾惜就是英文它翻成 cherish 或者是 care。有些就是和我们那个保罗在那个第三罗尼加说，他像那个母亲怨小孩一样的，就是那种爱，那个看着那个 baby 哈，那个那种真爱，就是关怀不至哈，就是关怀备至，就是无微不至的关怀。所以耶稣非常珍爱他的教会，因为他用他的命买来的，所以他非常的珍爱他的教会，他保养顾惜他的教会哈。所以呢，就是说耶稣知道他教会的每一个伤痛和需要，所以耶稣他基督对教会的爱是保养不息的爱。好，我们看第三个在经文里怎么说呢？就是说二十六节，就是说他用水接着到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呢，耶稣基督对他教会的爱是一种管教的爱，要使他的教会洁净，要没有毫无皱纹、玷污等类的疾病。好，所以说就是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而且要最后结出平安的果子哈。然后的话，而且在《提摩太前书》前书也谈到，就是说，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哈，成为圣洁。所以呢，主耶稣对教会的爱就是使他成为圣洁的爱，管教的爱。大家也可能，如果我们查过启示录的，知道当时主约翰在达摩岛碰见主的时候，主首先给他的是什么？是七个教会的信，是吧？所以说，耶稣基督爱教会，他要管教他的教会。好，那么第四个爱是什么爱呢？啊，就是说使这个教会成为荣耀，就其实还要在前面那个经文里面还讲，就是说，因为他要管教他的教会，使他献给他自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然后保罗说成为一体哈，这个极大的奥秘就是说是讲到耶稣基督洁净这个教会，使这个教会最后能够和他般配。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西式婚礼里面都会有那个父亲把那个女儿交给那个新郎哈，但是呢，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地上没有人配把这个教会交给主，那么就只有是主自己把他交给他自己，所以就是他成为真正的成为一体。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在那个启示录的时候， 那个十九章七节，就是说当时是要欢欢喜喜将荣耀归给他，是吧？是你要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等到主再来的时候，羔羊我们知道就是基督，那你的心腹就是我们的教会哈。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耶稣就是基督爱教会是什么爱，一个是牺牲的爱，一个是保养顾惜的爱，一个是洁净的爱，一个是使荣耀的爱。好，那么刚才我们知道说了，保罗他要说丈夫爱妻子就要像耶稣基督爱教会一样，那么我们丈夫是怎样爱妻子呢？所以那我就是根据这个基督怎样爱教会，我也把我们丈夫我们的弟兄爱妻子呢，我也把它分成了三块啊，总结起来就是他们是读计算自己一起的爱。好，就是第一个就是牺牲的爱哈，丈夫爱妻子的爱是牺牲的爱。所以呢这一份的爱的话，我们常常可以在那个弟兄与未婚妻谈恋爱的时候是显得更为明显哈。然后的话呢在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脑袋里面有一个最经典的画面哈，就是那个《亲父的爱》的那首歌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弟兄为了那个姐妹的话，那个流汗流血那个镜头。当时我自己也享受过我的弟兄今天怎样为我流血流汗了。然后我们星期三祷告会的时候，我也有机会采访了我们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啊。所以说有一个姐妹她曾经很动情的说她说她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说当时她和她的先生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们一个是从东一个是从西，但是她的那个弟兄的话无论怎么样都是不管交通有多堵塞，总是这个弟兄去到姐妹那个地方啊。所以呢还有另外一个姐妹说，她说她在上学的时候她的先生无论她放学多晚回来，总是把那个饭菜做好了以后，等到他的车进那个 parking lot 的响声到的时候，他炒最后一个菜，保证他有一口热乎的菜吃，就是宁可自己前面都饿着肚子啊，真的是。所以说我们的弟兄我们的丈夫爱妻子，他们首先的爱是牺牲的爱，他们不计较自己的意趣。第二个呢就是就像基督爱教会是保养顾惜，就是供应关爱体贴啊。所以呢丈夫呢在家子呢，他们也同样的就是说弟兄爱我们的话也是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因为这个呢也表示明白，因为保罗已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过了，就是说如果说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丝瓜绿，那么想要嫁主喜悦，那么娶了妻的，那么做丈夫的，他们在世上的丝瓜绿的主要是怎么想要妻子喜悦。所以呢所以他们真的是对我们的妻子，他们是保养顾惜的爱。回想我们这些都是第一代移民来的北美的家庭哈，真的是我们的弟兄也真的是默默无闻的为自己的家庭打拼。对他们都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脑袋里面一个个的挑过我们教会弟兄的面孔啊，就是他们克服语言障碍、求学、拼学位、找专业工作，或者也有开公司，甚至有些弟兄就是说在这里没有找到专业工作之前，他们也都是甚至去干体力活，他们的目标就是保证妻儿老小的生活保障。就是说他们真的是默默无闻做了很多的这就是他们对妻子的那个保养的爱，就是说他保证家里的那个衣食住行，他们肩上扛着很重的重担。甚至有很多弟兄就是说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甚至跟我说，他说在没认识主之前，他说我的目标就是让我的老婆和我的女儿生活快乐。后来有主了，他说我们就要更要侍奉主，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阿们。所以说弟兄呢对我们这个他们爱妻子，他们就表现在保养顾惜的爱。顾惜方面呢，他们是更顾念妻子的软弱。一般家庭的生活的里面的正活、体力活、累活都是弟兄哈，就是说因为他们已经他们知道，就是说所以他们嘴巴上没说夫妻成为一体，妻子不是他们的衣服，而是他们身上的一部分，身体的另外一半。妻子受伤的时候他们能够感受到痛的哈，
真的就是我做家务是比较快，有时候切菜呢，很不想啪啪啪就会切到手，只要我们家弟兄在，他总会说小心啊，你去的时候我的手也疼的，他会马上拿来创口贴贴上。以前呢我以为他这是他的甜言蜜语啊，姐妹们不是的啊，妻子受伤是他们真的能感受到痛的。因此呢就是保罗就是说告诉这个弟兄就是说爱妻子就是爱自己的身体一样，是不是好保养不行。好，所以就是说我就觉得丈夫的爱妻子，他们就是保养顾惜的爱。他们我们做了，他们是体谅妻子的辛劳，也不让妻子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不管是肉体的、心灵的还是感情上的，这就是我们的弟兄对我们的保养顾惜的爱。那么第三点呢，再快来一点弟兄，还有再还有那个丈夫对妻子的爱呢，就像基督基督爱教会，他要洁净教会，最后把教会能够献给神，献给自己，也就是献给神哈。所以呢，作为我们的弟兄呢，他们也会要成为家里的，他在爱妻子方面，他要成为家里的属灵的代理哈。就是因为当就像那个保罗在那个提撒罗尼迦说的，就说弟兄们，就是说。因为当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但是这都是落在主的，就是说弟兄你们有这个责任，要在家里面属灵的带领里面要负起这个责任来哈。就是说当主耶稣来的时候，等圣徒来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无可指责，因为这个家弟兄是家里的头嘛，所以说就像在圣经上说了，就是说，耶稣是所有人的头，丈夫是女人的头，是吧？耶稣是所有人的头，父神是基督的头一样的。所以说，弟兄你们既然是家里的头，所以你们就姐妹的属灵的带领，你爱姐妹的话，所以你在属灵方面也要带领他们。弟兄们哈，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在保养顾惜爱妻子上一个比一个做得好，真的是感谢主。请继续的加油。但是我在这里呢，就是说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呢，进一步的行动起来，操练在家里成为属灵的带领，不要只是掌管家里的那个汽车的方向盘哈，更要挑起带领全家建立基督化家庭，这是人生航权的方向，这个责任哈。真的是非常高兴看到我们的弟兄团契的兴起，我们教会的弟兄团契的兴起，所以在这里我也想为弟兄团契做一个宣传，就是说我们教会的弟兄真的很棒很棒，他们每周六早上7:30准时聚会查考神的话语哈。他们在灵里面互相鼓励安慰，希望有更多的弟兄来参与，来得到这个建造神的话语，得到建造，在家里面能够更加的肩负起爱妻子的责任，是不是哈？总之呢，丈夫爱妻子呢是牺牲的爱，是保养顾惜跟应体贴的爱，是属灵带领的爱，是不求自己一处的爱。好，保罗说完了丈夫当爱妻子，然后呢，教会的那个秘诀就是最后基督和教会重为一体。好，然后呢，那么他讲到这个时候，就是那么在我们这个婚姻里面呢，是二人重为一体哈。所以说，如果说大家记住这个二人，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重为一体。如果大家牢记了这一点的话呢，家庭的和谐也就解决了一大半，也就不会有婆媳矛盾了哈。当然了，就是说完全成为一体，只有是主基督和教会是100%的成为一体，在我们人世间我们很难做到。当我回想我们教会的时候，真的要给我们教会的弟兄点赞，因为他们在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操练方面，他们真的是做得很好。我们在我们教会的话，现在有很多老人和我们的家庭生活在一起，我稍微手点点一下，在我们教会和我们一起生活的老人，不说100%，80%-90%的老人住在和我们在一起的都是岳父岳母，他们真的是爱妻子如同爱自己，
爱妻子的父母如同爱自己的父母，真的是感谢主，感谢我们教会有这么好的传承，谢谢主。好，然后我们刚才讲完了那个妻丈夫该怎么爱妻子，那么妻子该怎么爱丈夫呢？所以保罗这里总结了就一句话，就是妻子当敬重她的丈夫，是吧？好，那个妻子爱丈夫呢，在保罗这里没有强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感谢神嘛，就是说神在创造我们女士的时候，在创造女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满满的就富有爱了，就是说就是已经是富有爱的，所以他在这里没有强调你一定要爱一样，就是我们不强调我们也会爱，但是呢也和在哥林多前书一样讲的哈，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作为女生你作为女生你没有出嫁是为主的丝瓜绿，你出嫁了你已经结婚了，那么你为了世上的丝瓜绿你是要怎样，是要丈夫喜悦哈，就是说我们妻子爱丈夫的话，就是表现在让丈夫喜悦哈。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就是说他创造我们女人的时候呢，让我们这个女子啊，我们小女子啊，就有的时候是真的像代来说口齿流利啊，想象丰富啊，多情善感啊，温柔体贴啊，与男人的那种理性啊，少话呀，莫赖呀，就形成对比哈。所以我在这里奉劝你说，作为姐妹呢，我们爱丈夫的时候呢，就不要以自己的常去去要求丈夫也这样，就是说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的爱是要真正的爱，而是就是我们要不自夸，不要觉得我们哪个地方强就看着他，特别是在言语的方面啊，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要对丈夫所建造的话，鼓励的话。因为我从小呢，就对那个妻子对丈夫破口大骂，或者是轻看的言行，就是我非常的反感。我成家以后，就是我心里就是说，我要是将来结婚了，我一定要对我的丈夫尊重，这是我成那个心里自己的秘密吧哈。就是说，特别是信主以后，要知道尊重丈夫是主对我们的命令，同时我体会到尊重丈夫呢，也是主对我的保护。这么多年下来，我真的很感谢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互相的超越，妻子敬重丈夫，丈夫疼爱妻子，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哈。真的，我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主做见证，就是说当妻子不自夸，从心里顺服丈夫，相信主也会同样待你的丈夫，他也会全心全意爱你。真的是真的，就是说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妻子，就是说无论你在外面是多么的优秀，你的工作也好，你的事业也好，你的职业也好，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好夸的，真的是没什么好夸的。回到家里我们就是妻子，就是那个扎根在溪水边的大树上的小鸟，要归附在他那里安静享受他的爱，他的付出，一起为神结丰硕的果子。因为我是学生物的哈，生物真谈到那个信号传道，就是说丈夫发出爱，妻子一定要接受爱，当然首先妻子要调准那个频道，要知道哪个是丈夫的爱，是吧？当然呢，这些怎么具体的操练，就是说这个爱的语言呢、有效沟通啊，就是说欢迎大家，我们有机会在我们的夫妻团进我们的家偶团聚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整的来说呢，就是我这前面就已经就是讲了这个家庭的这个最和谐的夫妻生活的这一部分。整纲呢，就是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用这个流行的话说呢，就是我们一起念好吧，男人需要被尊重，女人需要被爱哈。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有感动哈，为那些配偶还有一方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你们知道了这个上好的秘诀，你们知道了这个真理，可是呢对方呢不能同时一起操练，你们是辛苦了哈。但是整个有一个先走一步的，先走一步路的哈，就是整个有一个先抬左脚的或者右脚的，就是说我们就为我们的配偶祷告哈， 就是求神动工，让他们早日归主，就是能够和你一起，同时操练。但是呢，我们作为我们先信主的这一部分呢，这个上好的福分已经临到你这里上了，我们就自己操练好我们自己这一部分。就像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讲到的，就说我们用我们的好行为、好品格来赢得他们的尊重或者他们的同爱。我们相信神的慈爱，信使允成。好，前面呢我已经就是讲了，这个和谐生活的第一部分就是夫妻生活。那么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就是和谐生活的话，就包括和谐的亲子关系哈。主要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好，我们都知道哈，就是说进入和谐的家庭，不光是有美好的婚姻生活就够了，更高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来养育我们的儿女，使他们长大成为敬畏神、为神做美好见证的下一代的基督徒，是不是？好，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知道，弟兄姐妹到二十几岁恋爱、结婚、走进家庭哈，随着孩子的出生就有了父母对孩子的爱。那么父母对孩子的爱又是怎么样呢？啊，这个保罗在经文中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如果说我们想想的话，好像我们在查考经文的时候，在我们这么多年在教会，我们学了也蛮多的，特别是最近查考箴言的话，里面有很多强调了，就是说如果说你不管教，应该要管教小孩。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就是说你要教养你的孩子，就是刚才前面也讲了，就是说如果说你收养凡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你都要管教。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会突然提到就是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呢？原来呢是在这个在保罗那个时代，就是罗马呢，他有一个父亲父权力，就是说那个父亲对那个儿女，这个儿女的话有那个权力很大，甚至就是说有生杀大权，所以保罗就给了这么一个命令，带孩子不要激怒儿女哈。但我们知道，在圣经中，特别是箴言中，有很多的经文是提到要我们管教儿女的。那么这个既要管又不要惹他生气，这个平衡怎么掌握呢？其实下面就是保罗还是给了这个答案出来，就是说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说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就好了哈。所以我个人理解，就是说养育的话，就是给我们的孩子提供他衣食住行，保证他的营养。那么教训和警戒的话，就是按照主教的主的圣经里面怎么教导孩子就怎么教导孩子就好。然后牧师在前面也讲过，就是也说，特别是我们在北美，就是我们要尊重小孩，因为他们也是独立的个体，而且特别就是说我们父母也不是神嘛，我们也是人，所以我们也有我们的不完美的地方，所以我们是要照着主的教导来教训他们的孩子啊，教训我们的孩子。就是说我想就是说父母对孩子的爱应该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轻易发怒哈。而且我就最近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这个周日发生的事情，也让我意识到，就是我们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对孩子的爱天经地义，永远不变。但是随着孩子年龄的不同，我们的方式方法要改变，要跟着一起变哈。就是说，就像我家里，我有。前几天我们家的小儿子在家里面，他就突然生病了。生病了以后呢，因为好久孩子没有生病了，所以我就还像小时候一样的，时不时要去摸他一下了，时不时问他吃不吃这个吃不吃那个。但是孩子就有点不耐烦，因为而且在旁边的女儿就看不惯了，他就提醒我了，就是说，我说妈妈，leave him alone， 就是说。所以这就让我就提醒到了哈，就是我们不管是在管教的时候惹孩子的气，就是你去关爱他的时候也会惹到他们气，因为孩子年龄 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爱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对他的爱是不变的，所以我们要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就是说就是孩子特别是年龄不同年龄段的警戒啊、教训啊也都不一样。我现在可能就是最好就是不要对我那个三四岁的儿子还跟他说你天天好好吃饭啊，他这个时候他不需要你讲了，但是而是我们就会要多为他祷告啊，就是多和他为探讨下人生的方向的那些方面，多告诉他在主里面怎么去他最早现在是单身，怎么在单身里面守望等候主的安排的另外一半哈。所以说就是说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天经地义的，永远不变的，但是方式方法要跟着孩子的年龄来调整，所以我们要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要不轻易发怒。对，好。然后的话呢，因为我知道要讲这篇道呢，我也就真的是就还没有到这一步哈，就是我也就求主帮我预备哈，就是说因为新冠大家也知道，我们坑巢的家庭小鸟都会回来了，所以我就和神祷告说我们要操练和谐的家庭，特别是亲子关系。所以我们家呢就设立了一个家庭的时间，就是一起查经感恩分享。我们老大没有回来，但是我们也就通过这个连线他哈，就是我们一起查考了哥林多前书和以弗，其实哥林多前书是五章我觉得，然后就是我们的以弗所书。所以说我就曾经体会到父母对孩子的爱哈，就是说是随着孩子的年龄都调整的，同时呢就是说父母对孩子的爱是要长久的。然后在这个就是操练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氛围，就是说在组里面的分享，这个亲子关系就会更和谐，就是说然后真的说是真的可以做到，就是说作为父亲的不惹儿女的气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勇气在那个时候我们跟孩子很坦诚的分享，就是有过去的有什么伤害，我们也可以请求孩子把那个气给放掉啊，因为这里的这个惹的这个气不是说雷霆大火发完就了事的，这个伤害是比较长久的，所以这个释放是需要在主里面得释放的哈。所以这个就是说和大家的亲身就是我们自己的分享，就是说父母爱儿女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轻易发怒。好，那么讲完就是保罗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要怎么爱父母呢？好，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经文，我想请弟兄把这两句给我读一下。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是的。好，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儿女怎么爱父母的话，对这个，因为就像我前面讲过的，就是父母爱儿女的话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我们常话所说的眼泪总是从上往下流的，然后呢世上只有瓜莲子，世上哪有紫莲瓜哈。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这个爱父母的话，就像我们和父，就像天父和我们的关系一样的，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说父母爱小孩是天性使然，孩子爱父母就是要天天要多多的操练的话，就像天父爱我们，但是我们爱主的关系怎么样呢？所以一样的哈，就是说，所以呢在这里讲到主，就是我觉得保罗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他讲的时候在主里听从父母，这个呢可能是对那个比较年轻一点的小孩讲的，所以延伸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呢，我觉得在这里，因为小孩刚生下来到他上学之前的话，他一般还是可以蛮听父母的话的，只是等到他进了学校啦，然后特别是到了青年期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思想啊或者什么来进到他的脑袋里面的时候，他就开始对父母的就有一挑战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所以孩子爱父母的时候，就是他不要张狂了，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父亲反正父母不是神嘛，所以说肯定不是全对的，但是也要就是就像前面牧师讲的，就是他们在里面他要有尊重父母的这个 这个思想在里面采行，所以就是说他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我们也不指望他百分之百的听我们，是吧？但是就是说所以要孝敬父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对我们的成年的儿女所说的哈，特别是讲到对父母年老的时候，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话就是以孝为先的，我觉得这个孝敬的话，在我们这个华人的里面是不用再多说的哈。然后这个也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在实践里面的，也是就是在人际关系里面的第一条哈。但是我在这里想要提出来的就是，在英文里面他们这个字他没有翻成孝敬父母，而是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 这个 honor 就是说使荣耀啊，就是用我们的大白话说的话，就是说是要使我们的父母，当我们的父母谈起他的孩子的时候，他以他的孩子为荣啊，就是说他不失面子，就是说那么作为小孩子怎么爱父母的时候，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要父母为难啊。所以我就是觉得我们儿女怎么爱父母，应该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情，不让父母蒙羞，让那个父母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不光是那个物质方面的供养，还有那个身心灵的光顾。我们特别是如果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上好的福分，就是认识主耶稣，我们特别是要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父母祷告哈，求圣灵动工，让他们早日能够认识主，早日找到这个更美的家乡，是吧？所以说我就觉得父母儿女爱父母的爱就是应该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情。有一个特别的感动想要分享的，下一个是好，就是儿女怎样爱父母的话，这个是我自己的切身的体会哈，就是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大部分是第一代移民，是不是？在我们的生长环境里面，基本上是接受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多多少少心里都有伤害，也就是说，我们的父母是惹了我们的气了，是吧？然后就是我们将如何爱我们现在年老的父母，特别是他们还愿意来到北美和儿女一起生活的父母呢？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对父母的爱应该是感恩的爱，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同时呢也是饶恕的爱，也就是说不计算人家的恶的爱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把一切的苦毒从我们的心里面除掉。为什么会写这些经文，就是也是在我们的家里面查经的时候，我们查的以弗所书这一章的时候，当我们说谁愿意这一章查第四章的时候，哪几句话最感动你的时候，我们家的我自己还有我们的孩子们，大家都写了这两句话哈，就是说一个是要饶恕对方，一个的话也要放下自己，就是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苦毒从我们的心里面给拔掉。所以的话就是说特别是32节哈，这个是我当时就是我要分享的，就是一定要以恩慈相待，成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因为神在基督里已经饶恕了我们的父母，尽管他们当时不知道真理，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按照他们的传统文化，就是说他没有错，他按他们的那个时候来管教我们，所以我们也只有从我们心里面除掉所有的苦毒以后，我们的心里面得释放，我们的孝顺才更有意义。所以我们来瞻仰父母的时候，不再是压力，也不再是负担责任，而是一种喜乐的事情。然后我们呢，生去我们是个夹心饼干哈，我们就是说上一代的那个父母惹我们的气，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下一代的时候我们又不能惹下一代的气，所以神给我们很大的福气，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就是说在下一代的时候，我们要以身作则，我们要言传身教，希望我们就也不要再惹儿女的气，因为我们自己已经知道这个气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带给我们的生活是有的时候的话是多么的难受。所以我们要斩断以前传统中不好的教导哈，我们要不喜欢不义，我们要只喜欢真理。所以整纲的话就是就是在和谐的家庭的总纲，就是操练真爱，操练真爱，就是我们把这个在家庭里面哈，就是说我们
其实这个真爱的话，无论哪一种关系里面都可以操练。就是我今天讲到的时候，我在整理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说，我们丈夫爱妻子啊，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不是哈？嗯，然后的话呢，妻子爱丈夫呢，我们就要不自夸，是吧？好，那个孩子对父母的话呢，就是我们要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情，是吧？然后的话呢，父母爱孩子的话，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轻易发怒。嗯，在这里保罗他当时他没有谈，就是说这种孩子之间，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孩子之间他们应该怎么呢？我是觉得，因为我是多子女家庭长大的嘛，所以应该说应该是不嫉妒，因为小孩里面真经常会说爸爸最喜欢谁，不喜欢我，只喜欢他哈。所以说我觉得兄弟姐妹之间操练应该是不嫉妒，当然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我们这个和谐家庭的整纲。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心操练真爱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也经常说我想操练，我想这么做，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哈，彼此相爱是主给我们的命令。但是呢，我们要真正的要超爱的话，我们要使我们的爱心呢有根有基。所以我们的操练应该是在基督里来操练我们的自己，是不是？所以我们在那个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了，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圣徒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超过高深。所以我们是真正的操练彼此相爱的话，我们知道是来自主的命令，一定是在基督里面，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好，我做我这次结束祷告哈。亲爱的阿爸天父，万物都源于你，婚姻家庭都在你的名下，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正弟兄姐妹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父神一切所充满我们。天父阿爸，你一定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圣灵的大力，撑撑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和谐的家庭，基督为真心的家庭，彼此驯服，彼此相爱。愿父神在我们教会中家庭中，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感谢主。